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2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与普京据传年底前再次通话，拜登签署国防授权法之后，中国以军机密集扰台。报道：火葬场大排长龙，中国染疫死亡率可能被严重低估。
中国所爆出来的死亡资料，跟他们原来的定义相比来讲，可能会减少了75% 以上到99%。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志远为您播报几条要闻简讯。首先，我们关注俄中关系，中俄继续背靠背取暖。习近平与普京据传在年底之前再次通话。下面请志远分享相关消息。
好的，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星期一12月26号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底前将再次通话，但是并未对通话的具体时间和模式做出说明。路透社引述塔斯社的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将在适当的时间公布两国领导人通话的细节。普京今年2月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前，曾利用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机会，在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双方还签署一系列文件，强调两国合作尚不封顶。目前担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的前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上星期以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党主席身份应邀访问北京，并且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习近平的接见。梅德韦杰夫在会见开始时特别转交了普京致习近平的一封亲属信。习近平在会见时赞扬中俄关系过去10年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而且表示愿意与俄方一道，把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推向前进，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军机军舰12月25号密集侵扰台湾空域，并多次越过台海中线，请志远介绍相关情况。
台湾国防部星期一12月26号表示，过去24小时侦获解放军47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并侵扰西南空域的军机。台湾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国军运用任务机、任务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已应处。台湾中央社指出，如果以侦获解放军军机数计算，过去24小时中共扰台架次创新高，也是今年最多。台湾总统府表示，总统蔡英文将于星期二上午召开一次国家安全高层会议，讨论加强台湾的全民国防体系。此前，美国总统拜登23号签署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授权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事援助，提供台湾最多可达20亿美元的直接军事贷款，并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
白俄罗斯称，俄罗斯部署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已经准备就绪。白俄罗斯为什么在此时公布这个消息？请志远与听众分享。
好的，陆阳。白俄罗斯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周日12月25号表示，俄罗斯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和 S-400 防空系统已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执行其预定任务。这一消息是在莫斯科对明斯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帮助其入侵乌克兰之际发布的。俄乌战争现在已经进入第10个月，而且还看不到尽头。今年2月，俄罗斯军队以白俄罗斯为跳板，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未遂袭击。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事活动愈加频繁。 S-400 系统是俄罗斯的机动地对空导弹 SAM 拦截系统，能够拦截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并具有末端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其员工发出警告，具体是怎么回事？请志远介绍。
是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周日警告其工作人员， 不要在放假期间访问首都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称不明身份的人正在密谋袭击美国人。这一立即生效的警告是在这个南亚国家部分地区恐怖袭击激增之际发出的。包括上周在首都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导致一名警察死亡。被美国指定为全球恐怖组织的 TTP 已声称对最近几个月在巴基斯坦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大部分袭击事件负责，其中大多数死者是安全部队人员。该组织的领导层和战斗人员都以阿富汗作为基地。
多个在阿富汗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停止救援工作，这是为什么？请志远与您分享相关的消息。
好的，陆阳。在阿富汗的挪威难民委员会、救助儿童会和国际关怀组织周日暂停了人道主义项目。一天前，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统治者禁止他们雇佣女性工作人员。上述三个组织联合发表声明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女雇员，我们就无法有效地接触到阿富汗急需帮助的儿童、妇女和男子。另外，国际救援组织周日表示，他正在暂停在阿富汗的人道主义行动。塔利班经济部周六在一封信中命令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立即暂停阿富汗女雇员上班，直至另行通知，因为据称他们没有正确佩戴头巾，违反了伊斯兰的强制性着装规定。
听众朋友，以上是志远为您播报的要闻简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您了解中国的新冠疫情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继续关注中国新冠疫情的最新发展。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当局公布的全国每天新增确诊病例维持在2000到4000起之间，外界普遍认为数字偏低，只能作为参考。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好的，浙江省政府12月25号在疫情记者会发布的数据，浙江每天新增阳性人数突破100万，与卫健委有很大的出入。有关官员表示，全省过去一个星期发热门诊单日最高的就诊人数是408400，是平时全省发热门诊接诊量的14倍，确诊人数占比没有公布。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于新乐预计，元旦前后这个省疫情将进入高位平台期。他说，
根据近期病例监测和社区的抽样调查的结果，对感染的情况进行了预测，也就是说我们的浙江的高峰预计呢将提前到达。那么进入高峰以后日新增的阳性人数预计最高呢将达到200万。那么这个高峰期预计大概估计在维持一周左右然后呢就是开始回落。
除了浙江省之外呢，山东青岛市卫健委12月23号也通报，当地目前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大约是49万到53万，而24、25号这两天在这个基础上以10%的增速上升。官员表示，青岛感染发病高峰期还没有到来，正处于高峰来临前的快速传播阶段。按照青岛人口超过1000万计算，每天新增感染者大约占人口量的5%。但是有关官员重申，青岛已经建立并且完善分级分类诊疗体系，减轻短期内医疗资源的挤兑。而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除了浙江和青岛，广东、四川和江西等多个省市都正在迎来新一轮的疫情高峰。其中，广东东莞市卫生健康局12月23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感染高峰逼近，结合数学预测模型和专家评估，当前东莞感染者正以每天25万到30万的规模增长，而且增速越来越快，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承受的挑战和压力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超过2500名医护人员在染疫和发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上班。当局说，由于医疗机构提倡医护人员非必要不检测，其实真实的状况肯定更为严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浙江省等地所公布的感染人数显然比国家卫健委的确诊数字更加接近事实，地方政府主动公开可以理解为已不堪重压。 目前人在美国的任瑞红说，
就是地方政府他们要把这种真实的目前的一个灾难性的疫情的情况要让世界知道，在这种这么多人数的情况下，一个医疗系统怎么办法没有办法来完成目前的一个医疗任务。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一共可能我就只有这么几十家医院，然后我现在每一天增加500,000的患者，那么就是谁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我的医患工作人员也是全部病倒的，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一个医疗压力，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心态，他们要自己公布自己的数据。
而旅居美国具有医学背景的中国时评人恒河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不少省市把群体免疫视为终极目标，感染数字飙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许是争取表现的好机会。恒河说，
取决于各个地方的这个党政官员怎么样理解中央的意思，那其中有人可能就会理解到，就是说要争取阳性越高越好，速度越快越好，认为这是一种政绩。西方国家要达到群体免疫的话，它不是说要尽快的达到，它是要尽慢的达到，就把这个阳性或者是重症的病人的这个峰值啊，把它降低、拉平、延长。那么西方那种政策的目标呢，就是不要让医疗系统崩溃，以保证就是重症病人都能够得到医疗上的治疗。但中国现在呢，正好是反其道而行。就说越快越好，越短越好，也就是说他是准备牺牲一批人的。
The low fatality rate just doesn't stack up.
When it comes to the COVID data in China.
而彭博社取得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21号内部会议的记录，推算之前一个星期，全国每天新增近3700万起感染病例，在12月的前20天，可能有多达2.48亿人受到感染，占总人口近18%。对于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至今还没有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高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特约记者高峰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确诊病例的报道，由宇宙为您播报。我们将在每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请注意收听。听众朋友，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了解中国疫情相关的报道。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仅确诊病例被认为严重低估，就连中国官方公布的感染死亡病例也跟实际情况形成极大的反差。台湾卫生专家指出，中国排除基础病的死亡率可能据国际标准的规定严重低估。请听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中国解封后，民间感染人数急速增加，微博上许多网友分享不管是家里还是工作单位烤全羊的痛苦经验，也就是感染新冠病毒阳性发烧发冷的病况。一位家住广西，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性市民告诉美国之音，她和两个在外地的女儿全家都阳性了，单位的人则轮流阳。她说，周遭家人朋友轮流发烧发冷，几天就过了，但她自己吃退烧药也不出汗，全身疼得比分娩还难受，半夜还惊醒过来，怕烧到惊厥，还流鼻血，甚至咳出血。中国网友则通过推特发出多则短视频，透露中国疫情眼见为凭的真实惨况。视频中可以看到，除部分医院走到挤满了一个挨着一个的病床外，还有等着看病的人挤在医院外面，甚至疑似某医院的停尸间地上还放置了至少50具覆盖着黄色桑布的遗体尸袋等待移送。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12月20号的最新疫情通报，全中国现有确诊病例37111例，重症329例，累计死亡病例5241例，其中7例为解封2周以来的病亡者。官方解封后个位数的病亡病例和殡仪馆外车子大排长龙的反差，引发网民质疑声不断。北京郊区的东郊殡仪馆专收新冠遗体，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周三12月21号告诉美国之音，现在火化的队伍已经排到了明年的元月一号。这位工作人员说，
新冠如果死亡，反正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 是需要排队的，可能得排到月底。就如果您现在来办业务的话，可能得到1月1号了，就是顺延到了日期。现在可以告诉您，已经到了1月7号左右。
这位工作人员不愿意透露该馆还有多少遗体等待火化，但综合多家外媒，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社、法新社引述不同工作人员的话说，东郊殡仪馆近期改为24小时制，8座火化炉也全天候作业，超负荷工作。原本每日的业务量也就是30至40位逝者，但这回一开放，每天都在200具遗体左右。换句话说，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零碎资讯，光一家北京东郊殡仪馆的火葬场就可能有高达2000具以上的遗体在等待火化。针对舆论质疑官方的死亡数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于12月20号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王贵强表示，
目前这个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以后呢，真正直接死于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呼吸衰竭的很少。就为了科学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这个来反映呢新冠疫情这个造成的这个死亡的情况呢，卫健委呢最近也组织专家进行了这个论证，那么印发了相应的一个通知，明确对相关死亡病例呢进行相关的判读。那么这里面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那么归类为呢是新冠肺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而以其他疾病基础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等等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呢，就不把它归类为这个新冠导致的死亡。
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卫生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长涂醒哲表示，如果中国的死亡标准是排除有基础病的新冠患者，那么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若以国际标准计，恐低估至少75%。涂醒哲告诉美国之音，
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疾病的。2020年纽约就做过一个研究，大体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没有找出其他原因的只有 0.7% 左右。那有一些资料来不及问，问不清楚的，也把它当成是因为是 COVID-19 感染死亡来算的话，全部加起来也只有 25%。 所以有 75% 的人都是有潜在的一些其他疾病的。如果用这样子来看的话，这种新的定义会使得中国所报出来的死亡资料跟他们原来的定义相比来讲，可能会减少了 75% 以上到 99%。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有关中国官方公布的染疫死亡数字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报道，由志远播报。中国的疫情仍然处在高峰期，我们将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带来有关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有关中俄联合军演的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和俄罗斯12月21号到27号举行为期7天的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军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官方的报道称，双方参演兵力均为在役主战舰艇，而且搭载有先进的防空反舰导弹，称此类演习只有两个有充分相互信任的国家之间才能举行。这已经是中俄海军连续第10次举行年度海上演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自从俄罗斯在年初入侵乌克兰以来，世界各国的军队都在潜心研究眼前这场现代战争所能提供的各类经验和教训。鉴于中俄两军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台海局势的恶化，中国如何以俄罗斯为鉴尤为引人关注。 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从军队结构到武器装备，从中共建军的历史到近年来两军越发交期相投，中国和俄罗斯军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独特关系，也深藏着诸多共同弱点。俄罗斯军队在乌战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解放军的软肋。中共的百年历史与苏共可谓密不可分，其军队的发展和成长同样如此。两国虽然也一度反目为仇，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解放军的发展壮大都受益于前苏联的大量援助。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所长张泰明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看一下解放军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军队的许多结构设置和力量编程以及军队文化等都很像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联合军事演习也同样帮助了解放军，并且为北京提供了一系列其他的好处。然而在大量获益的同时，军事专家们也指出，中国也从俄罗斯师承了很多的弱点。张泰明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写的一篇文章说，北京知道自己的军队与莫斯科无能的军队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在这篇题为俄罗斯的乌克兰灾难暴露了中国的军事弱点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中国的战争规划者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可以通过他人的牺牲来了解自己在战场上的弱点。美国国防大学不久前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将领普遍像俄军一样，缺乏不同军种之间的横向交叉历练和作战能力。报告对到2021年之前的六年间，解放军的五个军种的300多名高级军官的背景及履历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解放军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机构，论资排辈，很少破格提升。高级将领在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种族方面极为雷同。在中国，当了陆军就一直是陆军，海军一直就是海军。而美国在1989年就已经通过哥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将交叉训练法律化。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中俄两军诸多弱点如出一辙，乌战可为中国前车之鉴。第一部分，中国军队师承俄罗斯，机构保守，体制僵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收听第二部分，中国军队战斗力因体制而降低，恐重蹈俄军覆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继续收听记者孙成报道的第二部分，中国军队战斗力因体制而降低，恐重蹈俄军覆辙。
这份长达73页的报告警告说，这种僵化的体制可能会降低中国在未来冲突中的战斗力，并且暗示解放军将因此而重蹈俄军在乌战中的覆辙。该报告作者、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往往在某一专业领域非常擅长，但是就现代战争而言，领导力必须多种不同的技能，特别是更能够有效的协调联合作战。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俄军地面部队缺乏空中掩护，而且尤其在交战初期，后勤问题严重破坏了俄罗斯为其部队提供补给的能力。吴志远在报告中指出，由于缺乏军种交叉培训和历练，解放军高级将领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军官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无疑是一大劣势，尤其是考虑到台海战争。相对西方指挥结构，长期以来，中俄军队的指挥体制被认为基于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和高度集中的高层决策权，是一种所谓的跳级式的指挥体系。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甚至有报道说，被部署到前线的俄罗斯士兵，有人还以为他们仍在友好领土上进行演习。与俄罗斯军队一样，中国军队也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这使得下级官兵很难在实战中发挥主动。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杰弗里·恩斯特隆说，中俄指挥结构多是自上而下，而不是依靠较下级的指挥梯队。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种全面渗透到解放军的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指挥体制，以致可以使台湾或者任何其他假设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国家受益。
Start escalating pressure on Taiwan's demands for unification.
广为外界诟病的另一个现象是军队中广泛存在的腐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被控拥有价值1800万美元的豪宅，而从过去10年来，在中国反腐运动中，至少已有上百名将领落网。俄罗斯和中国军队的另外一个主要弱点是政治化。在俄罗斯，这体现在加官进爵，也要看对普京及其亲信的忠诚度，而中国则是严格的政治审查和政委制度，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军事专家张泰明说，中国的文职当局往往直接插手军队事务，在是否攻打台湾这样的问题上，军方几乎没有发言权。他说，因为他们只专注于军事一面，而是否攻打台湾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由宇宙播报。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年终报道，细数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的重大事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是年终报道时间。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的年终报道，细数美国最高法院这一年的重大事件，由志远播报。
2022年1月，83岁的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宣布，他将在本次开庭结束时辞去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职务。这一宣布为美国总统乔·拜登兑现他长期宣扬的竞选承诺铺平了道路，让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是一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联邦法官，曾担任布雷耶的书记员。杰克逊于4月份获得参议院确认，52岁的他可以在未来数十年中帮助塑造最高法院。从6月的终止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到10月份的考虑结束大学生招生中的平权行动，2022年对最高法院来说是意义重大且充满争议的一年。这一年跨越了一个开庭期的结束和另一个开庭期的开端。尽管最高法院有时会在重大案件的审理后恢复相对平静的时期，但今年情况并非如此。在6月份结束的开庭期内，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6-3投票结果的决定，终止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限制了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扩大了枪支权力。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法官们推翻了最高法院近半个世纪的判决先例。对于许多保守派来说，这一决定归根究底是关于堕胎权是否构成未列举的权利，即宪法中未明确提及但已被最高法院承认的权利。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执笔的多数意见书指出，未列举的权利是那些深深植根于国家历史和传统的权利，而堕胎权不在其中。多布斯案的裁决代表了长达数十年的反对最高法院1973年罗素·韦德案决定的保守派运动的高潮。美国天主教大学法学助理教授、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乔尔·艾里斯亚说，
我反对将这些决定描述为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法理学。
但自由派宪法学者表示，保守派对待判决先例的方式使得他们在多布斯案和其他备受瞩目的案件中的裁决同样激进。乔治城法律中心访问教授、左倾的布伦南司法中心高级研究员卡罗琳·弗雷德里克森说，
他们所说的是通过暗示他们基于某种不同于判决先例、遵循先例和对我们宪法含义的长期理解的东西来证明他们的激进背离是正当的。我认为特别是一旦你开始加上传统这个词，它就会变得极具可塑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瓦尔的年终报道，最高法院意义重大的一年，由志远播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还会继续推出年终报道与您分享，请不要错过。 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